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你让他背负我们一切的罪孽，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能够坦然站立在你面前。求你的灵洁净我们，更新我们，赐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在世人当中见证你，荣耀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内容是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见证。那约翰的见证归结起来有两点。James， 你的鼠标要挪到。约翰的见证归结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他的第二个见证是我可以自己控制了。他说第二个见证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看两个红字的部分啊。那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水的身上，水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做见证说这就是神的儿子。那最后这个节经文我用的是新译本啊，新译本的翻译。那约翰的这两个宣告都有着深厚的旧约的背景。首先说，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旧约的利未记的16章啊。那犹太人的年历当中呢，有一个日子叫赎罪日，是犹太年历的每年的7月初10。那这一天呢，大祭司要选两头羊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那祭司要为那两只羊呢拈阄，那一只羊是作为赎罪祭献给神，祭司要把这只羊杀了，然后把它的血带进至圣所，弹在施恩座上，然后为以色列人行赎罪之礼。这是那只作为赎罪祭的羔羊。那另外一只羊呢，祭司要按双手在它的头上，那祭司要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承认他们的罪犯过孽，过犯罪孽，将罪呢归到这只羊的头上，然后把这只羊呢送到旷野无人之地去，让这个羊担当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这就是我们平常用的一个词，叫做替罪羊。所以两只羊在赎罪日那天要有两只羊，一只羊是赎罪祭，另一只羊是替罪羊。以赛亚书53章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53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既是赎罪祭，又是那只替罪羊。这章经文我们以前讲过，大家知道他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说，神借以赛亚的口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施洗约翰的，这是施洗约翰的第一个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或者是背负世人罪孽的。那约翰的第二个宣告，是约翰说，我做见证，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到耶稣的身上，住在他身上，那我就看见了，我就做见证说这是神的儿子。这也是有很深厚的旧约的背景。我们来看大家，我们请大家来看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哈，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这一章呢，我的和合本的圣经给它起的标题叫弥赛亚的国度。那我们经常讲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实际上是希伯来文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收膏者哈 ，the anointed one。那古代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王通常是一定是要有祭司拿油膏在他的头上的，所以弥赛亚或者说受膏者，通常是指的是王。大家应该也很熟悉诗篇的第二篇哈，诗篇的第二篇二篇七节说，受膏者说啊，我的神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弥赛亚在犹太人看来其实就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救赎者啊，记住弥赛亚是受膏者、王、神的儿子，那都是就是犹太人盼望的以色列的拯救者啊。在新约当中用的词就是基督，意思是救主的意思。那以赛亚书十一章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耶西是大卫的父亲，那大卫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啊。那实际上是说，耶稣来从耶西的本饼发一条，从他生的根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刚才施洗约翰说，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住在他身上啊。这儿提到旧约圣经里面预言里面提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血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是先知以赛亚预言的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当以色列的救赎者来到的时候，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再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的61章，我们再次看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刚才我们说了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再次看到，当耶和华的灵降到那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降到那位弥赛亚身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路加福音的第4章记载， 耶稣安息日在会堂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对坐在那里的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呢。耶稣是这样说，这里面讲到的这个受膏者弥赛亚，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的那一位就是我。那今天的经文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其实整卷的约翰福音都是在讲见证，整个的约翰福音都是在讲见证。那约翰福音的作者也叫约翰啊，只不过他是耶稣的那个十二个门徒之一的那个约翰。他在这卷书里面，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行的七个神迹啊，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变水为酒啊，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等等。他也记载了耶稣大段大段的讲话，包括耶稣的七个宣告啊，应该大家也是很熟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就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但耶稣在做这七个宣告的时候，实际上他在宣告他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那个词，我是 I am， 在希腊文里面叫 Ego Eimi。 那在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当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耶稣做这七个宣告的时候，他用的词和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用的是一样的词 Ego Eimi。 那耶稣约翰记载了耶稣的七个神迹，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了耶稣的七个神迹，记载了耶稣的这些讲话，包括这些七个宣告啊。那约翰记载完这些之后呢，他就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在约翰福音的结尾，最后他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指他自己啊。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写完这卷书福音书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他是为这些事做见证的，他的见证是真的。那在约翰写的另外一卷书啊，我们新约当中的约翰一书的开头，一开头还是这位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位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赐给你们。我们看到约翰反复在宣称，这是他的第一手的经历，他亲眼看见啊，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所以他的见证是真的。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不相信福音书中的见证的，虽然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不相信福音书中的见证。二十世纪德国有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布尔特曼，他是一个新约的学者，他研究的就是约翰福音。他说什么呢？他认为福音书没有什么历史参考价值。他说福音书没有什么历史参考价值。他说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的生平，只是用人们熟悉的神话语言来传讲道理。福音书中记载的那些神迹，只是用神话语言来传讲道理。所以他主张在理解福音书的时候，要讲福音书呢，他用的一个词叫去神话 demythologize。 你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把福音书里面那些神迹那些神话全部拿掉，你只看其中的教导和神学思想。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是不相信福音书中的见证的，但是对于施洗约翰 还有对于门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这位约翰说，来说，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见证是真的，因为他说，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上半年讲到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两张照片的故事，这两张照片都是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在同一个地点拍摄的，只不过时间是相隔了5年半呢。你以前听过我讲这个故事，如果你上半年在这里的话，那左边的照片是2011年9月份，我刚来加拿大念神学的时候，我刚来加拿大2周，那我当时住在 UBC 里面，我们家庭跟 UBC 的教会啊，出去摘蓝莓啊，去郊游，我们到了和平门啊，这是我来加拿大2周之后在和平门我们全家拍的，你看到那时候我儿子跟我差不多高啊。那右边的照片是今年2月底我们的移民申请得到通过的时候啊，得到批准的时候，我们去和平门的海关登陆的时候拍摄的。那我们全家都为我们的移民申请获得批准非常的感恩，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我们相信我们全家来加拿大，我在这儿念神学，我在教会服侍，是神的带领，没有错误，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那天去海关登陆之前，我们就商议好了，我们在家就商议好了，说一定要在5年半以前，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个地点拍一张照片，同样的地点我们要3个人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纪念神的信实和慈爱。那天我们到达和平门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和平门里面和平公园空无一人，我们说没有办法了，只有我们3个人轮流拍照，每张照片上只有2个人呢。然后我们就在四周溜达了一阵，我们看看5年半以前坐过的地方啊，拍过照的地方，有很多美好的回忆。但是当我们来到和平门下准备我先生给我和儿子拍照，儿子给我们夫妻俩拍照，我给他们父子俩拍照的时候呢，这位大叔赫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3个人都惊讶极了，不知道他是怎么出来的。在那一刻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人是神派来的天使，就是今天来为给我们拍照留念的。一种敬畏感深深地抓住了我们那个敬畏感我告诉你，跟雅各在伯特利梦见天梯，看见天使在那个天梯上上上下下一样同样的一个敬畏感。那这位大叔给我们拍了照片之后呢，我们就简单的交流了几句知道呢，得知他是德国人，他有23年没有来过这里。他说他的太太小时候做童子军的时候来过和平门，他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拍和平门的照片回家拿给他太太看的。那他给我们拍照完了之后不到2分钟，这位大叔就消失在往美国方向去的山坡上。那我讲这个故事是要见证神的信实慈爱，神的同在。那可能有人不信认为那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我们常常这样说，那只是偶然，只是巧合，跟神没有关系。但是对于我们3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亲身经历的，我们是真心的相信这事只能是出于神。我们3个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们相信那个大叔就是神那天为我们派来的。施洗约翰的见证也是这样，施洗约翰说，我看见的就做见证说，这就是神的儿子。我看见的就做见证说，这就是神的儿子。那约翰所见证的这位神的儿子是什么样子呢？在这个圣诞主日，我想和大家一起再读一遍约翰福音的序言，就是1章的前18节是我们上周读过的经文，但是我希望在这个圣诞主日我们再来看一遍，我希望借此机会和大家一起再多一点认识我们的主，多思想一下他对我们的恩典。约翰福音的1章1节前1章1到3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这几节经文让你想到圣经中哪一段？ OK， Catherine 很好哈，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的开头。你看到起初，刚才说是太初有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事就这样成了。神说等等等等，神说在约翰福音当中就是那个道英文约翰福音的那个道翻译成英文是 the word。 这是我把约翰福音的前三节跟创世纪的前三节做到一个对比，你看到相同颜色的都是共同的部分太初起初有道，那个道 the word 创世纪里面说神说，然后约翰福音里面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那创世纪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的一章一到三节常常是被人作为三位一体的证据神是三位一体的证据，你看到有神，神的灵，神说，就是那个道，就是圣子。那约翰通过使用与创世纪第一章同样的语言，他说明耶稣基督，耶稣是神，他是在万事以先就与父同在的那位宇宙的创造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多么宝贵，多么振奋人心的一句话语。生命只在耶稣基督里。那在约翰一书中这位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也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相信大家都赞同我的观点，那就是只是在肉身活着，挣钱吃喝享受快乐，那不是真正的生命。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行尸走肉用一个电影的名字来说叫 Walking Dead， 我们都就不用说了。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行尸走肉，我们就不用说了。我们很多人不认识主的时候也在这些 Walking Dead 当中。我的大学同学毕业20周年聚回母校聚会的时候，邀请我们的老师一起参加。那我看到当年教我们英语听力的教我们英语听力神采飞扬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能够听收音机把美国之音一字不漏的记下来的这位老师，他在我们大学毕业二十周年聚会的上，他花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向我们传授如何养生，谈吃什么样的肉对心脑血管有益。他跟其他老师辩论什么样的肉，白肉还是红肉对心脑血管有益。要不是主持人打断他的话，他会侃侃而谈下去。在那一刻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惊，心里面感叹不已，我在想生命的意义难道只在于想方设法的延年益寿吗？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真正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生命是我们的光，照亮我们内心的黑暗。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罪，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事情真正重要，什么事情无关紧要。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也能够时时省察我们的罪，并且认罪悔改。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生命是一个得自由释放的生命，我们过去的罪不再能够控告我们， 因为神的羔羊已经为我们死了，除去背负了我一切的罪孽。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一个得自由释放的生命，过去的罪不再能控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生命也是一个我们今天和将来有能力向罪自由，不再受罪捆绑的生命。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读到这节经文，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生命是一个充满爱、平安、喜乐、信心和盼望的生命。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你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平安。你看，你从他的脸上，从他的言语当中，你能看到他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的喜乐。他对你有发自内心的爱，他不关心你，不帮助你都不行。他忍不住要关心你。一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在患难当中心里面也有平安，因为他知道神掌管着完全，出于神的都是好的。他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一个有信心和盼望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的真正的生命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在这卷书里面，也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认识了神的儿子之后，我们的生命才开始真正有了方向，可以说我们的生命之花才开始绽放。神的儿子开始使用你，给你带来机会，让你发挥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潜能，让你去做你以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是他赐你能力，是他给你这份荣耀，让你成为他的同工。他让你的生命有价值，有意义。那我16岁的时候进大学读英语专业，20岁呢在大学教英语。我每天闲得无聊，发愁时间无处打发。但是到我35岁，我已经有了家，有了孩子的时候，我读基督教专业博士的时候，我开始委身教会之后，我敢说从2004年9月到今天，我没有一天空闲。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不会开车啊，我也跟大家解释过，那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学车。在中国人开始比较普遍的拥有私家车的那个时候，已经是我在开始读基督教专业博士的时候，我自那之后就不再有时间去学开车了。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和我一样，你发现在你认识耶稣基督，你委身教会之后，你自己的生命开始有了意义，或者说突然有了意义。你不上班，生活也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充实。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刚才我们读到说，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黑暗却不接受光，多么可悲，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呢？那约翰福音的3章19和20节啊，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黑暗为什么不接受光？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这是为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继续往下看，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这跟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讲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跟我们刚才读到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是一样的。How sad and pitiful！ 啊，多么的可惜哈，多么的可悲啊！那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啊。新译本是翻译成权利啊，应该更好一点。他就赐他们权利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有权柄赐他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那第十三节这里讲到，神的儿女不是属肉体的，神的儿女是属灵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看出，我们做基督徒都能够看出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之间的差别。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也讲过这个，属灵的人和属肉体之间的差别你是能够看出的。属灵的人他关注的是天上的事，他做事的时候会常常问自己，我做这事合不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他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别人说他好，不是要别人说他好，或是要图别人的回报，也不是为了进天国，而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人需要帮助，他知道神爱每一个人，他想到的是神将这个人带到我的身边，要我关心他，神要借我的手帮助他，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催逼着我，我不能不帮助他。一个属灵的人，他的言语，他的眼神当中流露出对你的关切，他遇事不慌张，他行事做决定有智慧，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在约翰福音序言的最后一个部分，约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在这里面使用的是出埃及记的语言，这里面使的是出埃及记的语言，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你看底下的英文，原本的意思是非常形象的，是 pitched his tent among us， 神把他的帐幕，就像你出去野炊一样的，你搭帐篷，神把他自己的帐篷搭在我们当中的，这是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启示录的也是这样讲到的啊。那约翰在这儿使用的出埃及记的语言，他想说的是什么呢？他想说的是，正如在摩西那个时代，在旧约时代，神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神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一样。约翰说，如今神的儿子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现。这是出埃及记四十章啊，出埃及记差不多最后一节的经文啊，是在讲摩西按照神的吩咐把会幕建造完毕之后奉献的，把会幕奉献给神之后，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那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在这儿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实际上讲的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向摩西启示的那位神，引领以色列人的出埃及的那位神。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那最后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这是约翰福音的序言的部分在此结束。那在序言的最后的这一段，约翰描述耶稣基督的两个词，他刚才在前面描述的是生命是光，他在这里描述的是恩典，描述耶稣基督用的词是恩典和真理。我们常常讲恩典这个词，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是一个人主动的、免费的，几乎是出于偏心、出于偏爱，就像家里面有五个孩子，妈妈就喜欢老大，父母亲就喜欢老大一样。恩典是出于，几乎是出于偏心、出于偏爱给一个人的东西，那叫恩典，是接受者所不配领受的。耶稣基督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不配他替我们死，不配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深深的知道，按照我的智商哈，我根本不配上大学，我根本上不上大学，更别提到加拿大来读神学。我知道我是不配上大学的，因为我数学从来就没有考及格过，物理和化学也是一样啊，数理化从来没有及格过。我知道我是不配的，我也知道按照我的罪、我的能力、按照我的性格，我也是根本不配在神的教会侍奉的。但是神竟然给了我这份恩典啊，让我能够被他所用，让我能够做他的同工。耶稣基督是恩典，是真理。我想没有哪一位圣贤、哪一位道德家、哪一位大祭司能够告诉你这样的真理。耶稣基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向神献祭的时候，你去敬拜神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你再来献礼物，再来敬拜神。我想也没有哪一位贤哲能说这样的话。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渡，这都是污秽人的。没有哪一位异教的神会在十字架上为定他十字架的人的灵魂得救祈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约翰福音序言的最后一节，约翰总结说啊，这最后一节实际上是会呼应他的太初有道哈，道就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在他的序言的最后一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彰显出来。那在这卷福音书后面的啊14章9节，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今天的经文是关于约翰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也想讲一个见证。刚才你已经看到那两张照片的故事已经是一个见证了，那我今天再多讲一个。这是我的一双手套啊， 很赞呐、啊，不好意思，大约是这个手套，我记得是我孩子上小，在中国上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我早晨送他上学，在他学校门外的那个地摊上买的。我儿子今天是上大学了，已经上大学，你看多少年，十年了。那当时人民币是3.5元，3.5元在当时就已经非常便宜，更不要说在今天了，十年前在当时已经很便宜很便宜了。那这个手套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它的颜色，那戴起来也很暖和很舒适，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是舍不得戴的，所以十年了今天还在这儿。那来温哥华之后气候很暖和，我就更很少用手套了。那但是你记得过去的这个星期二早晨下雪了，对不对？我到教会来上班打伞，那我需要戴手套，所以我来上班，所以我就戴了这双好手套。那我在我家附近的天车站坐车的时候，我就摘下了我右手的手套，在我的钱包里去拿我的交通卡。那手套呢，我就不记得放在哪里呢，总之它从我的手中滑落了，只是我不知道。1分钟之后，当我下了电梯啊，下了台阶，坐了电梯，到了站台上的时候，我在翻我的包的时候，才发现我丢了一只手套。那当时我记得你天车到来还有6-7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我就返回去，下电梯，上台阶，到检票口。我知道只会在检票口丢的，我上上下下电梯台阶6-7分钟的时间，找了好几遍。没有找到，我甚至朝旁边的废物箱里面看了两眼，都没有发现。那对着电梯口呢，是一个 TransLink 的工作人员，他戴着个大口罩啊，在那儿盯着我看了半天。那天车到了，然后我要，因为星期二早晨是我们的牧者会议，我9:45必须到，我就只能走了。我心里面很伤心。我知道我下午下班回来再找手套，我会再找的，但是我更不大可能找到了。那在上天车之前，我就在心里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我几乎不可能再指望找到那只手套了，我说但是如果你愿意，请你用你的方式把这只手套带回来。那天车到了下一站的时候，我看见 TransLink 的那位工作人员在我的车厢里面在收拾打扫卫生，他在这一站就要下天车了。在他踏出天车的那一刹那，我问他你有没有捡到过一只手套，他说我捡到了。他说是什么样的，我就把我剩下的那只拿出来给他看，他说就是他。我说可是那应该是在上一站，他说是的，是在上一站。我把它放在检票口旁边的两扇窗户之间呢。我说检票口窗旁边怎么可能有窗户呢，我说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地方。他说好，我跟你一起坐天车回去，我把你找回来。于是我的这只手套失而复得，它不值什么钱，只不过是一份感情啊。那我的欣喜你是可想而知的啊，但是我更惊叹的是神的同在和他的全知。我的祷告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在心里，但是神知道我心里的祷告，神知道我心里所想的，神也知道我丢了这个手套，我很伤心，我很遗憾，因为我想我另外的那只手套也没有用了，我只能把它丢掉了，只不过不是今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小事中都有他的同在，他都显明他的同在。一个手套的丢掉一只很便宜的手套，这样的一个小事当中，他都显明他的同在。你听到我这个见证，可能还是会说这是巧合啊。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位弟兄啊，这位神学家，他刚才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去神话，你要把你们的神话、神迹的部分都拿走。但是，就是这位神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除非你有一双信仰的眼睛，否则你看不见神的作为。除非你有一双信仰的眼睛，否则你看不到神的作为。这是他讲的英文，他说 The action of God is hidden from every eye except the eye of faith. The action of God is hidden from every eye except the eye of faith. 除非你带着一个信仰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否则你看不见神的作为。我今天讲我的两个见证，和施洗约翰和门徒约翰一样，我也是希望我们众人都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并且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最后我想和大家一起唱一首赞美诗，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
这世界